欢迎收听秦始皇第71集，我是剪辑师啊，老板去做复健了，那个秦始皇嘴巴破三个洞没办法录音齁、哦、今天就是一个头家无敌的头家牛对狼照齁、哦、现在时间是2022年6月21号下午2点。小弟第一次录 podcast， 然后口才呢，哦，比 Leo 还要普通，所以如果有什么讲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啊。上礼拜要帮那个孙王没有讲完的 Apple 的部分把它讲完啦、啊、哦，上礼拜就是你知道外面在修路嘛，然后在修路的时候，孙王就觉得说，哦，干太吵了，这个全部录进去的话，根本就有讲跟没讲一样，然后他就没有那个了，他就没有继续录下去了啊。可是你知道我的功力不错嘛？我会帮他把那个啊背景的杂音修掉啊，啊虽然说还是听得到啦，可是我觉得我已经修得非常完美了哦，所以有些人就说，诶，没听到啊，明明就没听到什么杂音啊，可是你知道了哦，可能他太低估我的实力了哦。好，我们帮孙王把接下来的东西把它讲一讲啊。首先就是我们那个就把上礼拜接续下去哦，我们先理解一下 Apple 现在呢就是有三个系统哦，撇开手表的那个不讨论的话，电脑版本的系统就是 macOS， 平板的话是 iPadOS， 手机的话是 iOS。 那以最新的设备来说， iPhone 13它是用 A15 的晶片， iPad 跟 Mac 它现在都已经是用 ARM 的 M1 跟 M2 晶片了。那个意思就是说 Mac 电脑跟 iPad 用的都是同一颗。好，那孙王主要要强调就是说，诶，同样的晶片啊，跑不一样的系统。那 Mac 系统它主要是用滑鼠键盘嘛，啊 iPad 它主要是触碰啊，所以它会是两个不一样的系统、哦、iPad 上面除了触碰以外还有铅笔手写的部分啊、哦、那现在的更新以后就是 iPad 它也可以用滑鼠跟键盘了，虽然说使用体验上跟 Mac 电脑还是有差，可是其实它已经很接近 Mac 的那个使用经验了。那它就是有米平使用者在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差异，等于说你会用 iPad 你就会很容易上手 Mac， 你会 Mac 你也很容易上手 iPad， 这两个东西它是越来越接近了。那主要差异就是在 iPad 上面你用的是 App、哦、应用程式， iOS 上面的应用程式它的设计主要还是给触碰为主的。那你在 Mac 上面呢，虽然说你也可以用 App， 可是支援的就没有这么多，你的主力使用你还是不会去安装那些手机应用程式来使用，你主要还是会安装那些符合电脑使用逻辑的软体来用、哦、那苹果这一轮系统更新之后，我们就是可以发现说 iPhone、 iPad 跟 Mac 电脑这三种设备的协同运作它变强了、哦、然后 iPad 的操作呢它又变得更接近电脑一点点。好，孙王主要就是要讲这一个啦。那 iPad 为什么它可以吊打安卓平板、哦、这个东西算是我比较了解的部分。 iPad 它能够吊打安卓平板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用起来、哦、只是一台萤幕放大的手机，可是 iPad 它有办法成功走出一条独立于平板的路、哦、这就是最主要的差别。你今天如果买一台 Android 的平板来、哦、你把 App 打开，你就会觉得说，诶，手机上面的那个画面它就在 App 上面这个大萤幕直接把它吹大，就这样而已、哦、按钮变超大啊，本来是满屏的按钮它就变拉到超长，这样你用起来就会觉得很奇怪啊。我之前也有买过一台安卓的平板，我用起来我就是觉得他妈超奇怪，用一阵子。那一阵子我是买那个 HTC 推出的一台平板、哦、那因为入城、欸、不是因为漏光的关系，我还跟 HTC 站超久了、哦、大概就是这样。那在 iPad 上面呢，有很多 App 它是有针对 iPad 的使用情境去做重新设计的，可是在安卓上面没有、哦、它就只是同一个 App 然后萤幕吹大而已。那你的那个 Line 没有办法在安卓平板上面重复登录，因为在安卓上面它觉得说，诶，平板它其实就是手机，它是差不多意思的，你是没办法这样登录的。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iPad 的话，你有办法说手机上面也登录 Line，然后在安卓平板上面，诶，不是，然后你在 iPad 上面你也登录另外一个版本的 LINE， 两个是都可以同时登录的、哦、我觉得主要差别是在这一边啦、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只用了一阵子的安卓平板，我就很快就换成 iPad 了，还是 iPad 比较好用。那当然如果你只是一般的使用啊，你只是看那种 YouTube 可能就没有什么感觉啦。这一件事情你只要同时各拿一台、哦、iPad 也拿过来用，然后安卓平板同时使用，你马上就会有感觉了，马上就会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好，那这一次的 iPad 系统更新啊，就可以让你用起来很像是在使用笔电的，尤其在外接萤幕以后，加上滑鼠键盘，更像。好，当然没有百分之百像啦，可是本质上，你本质上你还是在用 Apple Store 里面的 App。那浏览器打开，它也不是电脑版，它是手机版、iPad 版的那种那个应用程式，那个什么 Mobile 的浏览器。可是它真的已经用起来很像了。就变成说，你今天如果是出差啊，你只需要带一个可以做简单文书处理的东西的话 ，iPad 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真的已经做到很像了。那之前苹果它有说它要把设备更新到 ARM 上面，我就觉得说它已经很成功了啦，设备目标已经有达成了。那它已经完成它的衔接了。那很多第三方软体的开发呢，它是还没有跟上的状态。所以讲白一点来说，就是杀手应用还没有出现啦。这个就需要一点点时间啦。它的架构已经都弄好了，第三方软体还没跟上，硬体的可能性已经变大了，而软体还没有出现划时代的改变。这样等他们跟上以后，你就会开始感觉到那个差别了。我举例来讲， Apple Pencil 它刚出来的时候，你就只能够先在 Apple 自己内建的记事本上面书写而已嘛，对不对？可是那个 Apple Pencil 出来一阵子之后，它就开始出现很多很好用的笔记软体出现了，什么 OneNote、GoodNote、Notability 这种东西嘛，然后之后还有绘图软体出现。那绘图软体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用 iPad 当主力绘画工具来做电绘了，这样。或者说你可以用那个力道感应啊去写毛笔什么的，就是接下来可以预期说 Apple 设备做得到的，那可能 Windows 它就做不到了。那这种事情呢会开始渐渐的变得越来越多，他们两个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明显。但当然我们这样想想是想啦、真的出现那个差距，真的出现很大幅度的使用习惯改变，这个时间上面要讲精准一点是不太好预期到啦。那可是我们可以你两相比较下来啊， Windows 的那两个产品就显得非常的奇怪。那两个产品 Windows 有两个产品，一个是 Surface Pro， 然后还有那个 Surface Laptop，就是一个是都是 Windows 11的东西，那一个是像平板一样的装置，然后另外一个是笔电。Surface Pro 是微软的 Windows 平板，它的系统还是 Windows， 它充其量它就只是一台可以触碰可以用笔的 Windows 笔电。那个 Surface Laptop 它也蛮奇怪的，它就只是一台很贵很贵的 Windows 笔电而已。那你把这两个产品线，两条产品线把它两相比较下来，你就会觉得 Windows 那边很显然不知道他们在干嘛。那我从小是用 Windows 长大的啦，我只能说自从 Windows XP 以后，我真的是越用越堵烂，尤其当开始当矿工以后，我们的矿机都是 Windows 10的啦。那自从管了一大堆矿机之后啊，又更讨厌微软了。我感觉使用微软的时候，那个电脑不是我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你那个 Windows 你要重新开机，你不会先问我一下？我有说可以重开机吗？我有说可以下载更新吗？我有说可以那个安装更新的吗？那很贱你打开之后你就会看到说，本来想说要关机嘛，他就说更新后关机啊，你想要重新启动，更新后重新启动，没有那个单独重新启动的选项可以让你选，你可能要直接去 CMD 那边下指令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这电脑是我买的，为什么没有经过我同意在那边后台搞一堆屁哦？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很不爽。那你可能会说啊，那个自动更新可以关掉啊，你自己不会关在那边怪人家靠呗？你那个东西把它关掉，它还会再自己打开哦。真的啦，如果你有矿机跑 Windows， 你就知道了，它的系统就是不可以乖乖的安静，我不更新好像它会死一样，它就是会这样。然后我硬碟空间我明明就只剩 10GB 了，它还是硬要叫我要更新，就是很吵啦。那讲到这边，如果你还不懂 Windows 有多靠北的话，你可以把比尔盖茨的照片把它印出来，然后挂在床上天花板，每天看着它，你就会懂了。它感觉就像是在呛你一样，一直对着你笑，笑到你心里发寒。大概是这样啦，总之就是我们都堵拦 Windows 很久了。微软的很多东西我用起来都会觉得使用者体验很差。我知道很多人现在都还是离不开微软的东西啦，比如说 Office。那我大约2012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把 Office 戒掉了，然后我改用 Google 文件。如果你也有机会可以戒掉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找机会把它戒掉了。戒掉 Office 以后，感觉生活比较不会这么烦闷。OK， 那以上大概就是帮损王把上一集没有讲完的东西稍微补充一下啦。 好，再来，大家也知道我是 DC 小编嘛，那要帮大家过一下损亡精选重点的部分啊。损亡精选重点这一边有一些新抛出来的东西，可是平常是没什么人在看啊，那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些东西里面其实是他没有去特别讲出来说为什么要抛这个东西，可是分享出来的影片啊，齁、哦、可能就是他觉得说看完之后觉得很值得分享，就丢在这一边。Podcast 的话可能就是听完之后觉得很有重点，也丢在这一边。可是损亡他没有特别去打说他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好，那我们就贴过来了。如果有翻译的部分还是有精选的部分，那当然他还是会特别写出来啦。好，那我们如果看到损亡精选化重点这一边呢，就有一个是在讲说、哦、FTX 即将下架永续合约的部分。有一些永续合约它已经要下架了，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BAO 包子，然后还有 KIN， 这个是在 Solana 上面的一个币，然后还有 MERN， 之前我们抽到然后赚蛮多的那个 MERN， 后来又停损掉了，它现在就剩下一点点的价值。那这个 MERN 它的永续合约也要下架了，然后还有那个谁啊，我看一下，还有 SRN， 前几天喷到爆的那个 SRN， 然后还有小那个郁金香 Tulip， 然后那个也要下架，它的这些永续合约要下架。那这个新闻的重点就是在讲说，它永续合约要下架，它就会先做一些处理啦，就是它会把订单全部取消，像它这个公告就是说6月21号的下午2点UTC 时间，那个 FTX 会下架这些永续合约。那他会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永续合约的订单把它取消掉。那个接下来就再把合约的市场呢，就让它暂停交易。那就是让你这些渐渐的就用一些机制让你停掉，不能够交易啦。那如果说有些人他提早知道这件事情，那他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操作，比如说看到很多人在空这一只币啊，就那个狗庄就故意爆拉啊，就有这种事情会发生嘛。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像 BAO 啊，他就爆拉过嘛。那还有那个 MERN 也有爆拉，我们都有看到，至少也有拉个20-30%左右。那这种比较冷门的币会建议大家说，你就尽量不要去碰。不要去碰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应该不太会有人去做这种币的多了啦。那如果你是做空的话，那它就会有一点危险，你有可能会突然被爆哦。再加上你如果开杠杆，比如说你开个什么3倍杠杆，它拉起来拉个30-40%，你就被爆了哈。主要就是这一种的，你现在要小心，要避开一些小币的永续合约，尽量不要去开杠杆。不管你是做多还是做空，都是还蛮危险的，小心一点。好，那这个损亡精选重点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解读。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新闻是央行升息，专家说动用存准率是高招啊。这个是上礼拜有一个财经 M 平方的总经论坛嘛。那总经论坛里面也有出现一个新角色啊，这个是我们平常大家比较不会去听到的新角色，就孙明德孙主任，他讲的东西还蛮有趣的。好，那最近呢，在财经M平方呢，大师列车特辑，孙明德主任也有出来针对那个联准会升息三码，会讲一些那个总经方面的总结。那这一集呢，还蛮建议大家去听一下的。那它里面就有讲到说，你看我们这个央行最近的升息，好像它的力道很小，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有动用到存准率。那这个东西就是损亡就说，贴出来让大家注意一下。好，你看升息一点点，搞不好其实并不只有升息一点点，还搭配那个提高存款准备率一码，那这个东西呢就超出市场预期了。好，那这一集 podcast 建议大家可以去听一下，然后搭配这一篇新闻看一下这样。然后再来下一个损亡精选重点有讲到的东西呢，就是有推荐区块市许明恩最近推了一个 podcast，主要是在讲说税务的东西啦，像矿工啊、炒币仔啊，你们这些海外的所得不是啊，就是跟税率有关的问题啦。你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申报所得税？那政府方面是怎么定义这些东西的？在这一集里面，其实讲的还蛮清楚的你逃是真的逃过了吗？你这个东西在政府的定义到底是怎样呢？在这一集就讲的还蛮清楚了。损亡之后应该也会再出一集。好，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东西啊。可是如果你有，你还蛮急的话，你可以先来听一下这一集看看啊。可是里面的那个来宾他讲的话有 30% 是晶晶体，听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痛苦。可是没办法，这种东西你很少听到有人会特别来讲这个东西。那有在炒币的人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是昨天晚上十点的时候，也是笋王分享出来的，然后就是看了志祺七七啊，志祺七七的一个影片，他说假照片夺下新闻大奖，知名摄影师篡改照片，然后就夺下了新闻大奖。那他篡改照片就是说他参加摄影展的摄影，他参加摄影比赛的东西，他是用AI 去生成里面的套的物件的，他拍了一个固定的背景，然后去生成里面的一些物件。好，那这些照片呢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的违和感，有些地方他故意放了非常违和的东西，可是连专业的摄影师都没有看出来他的图片是假的，而且过了一段时间也都没有人看得出来。哦，那他就是故意做了一个假的作品啊，里面的文章呢他也是用 AI 去写作的，哦，反正就整个东西几乎都是假的，他是要讲假新闻的这一件事情，那都没有人看得出来。最后呢他自己去买了一个假账号去把他自己戳破，才开始有人觉得说诶，这个照片怪怪的，这个文章怪怪的。哦，那等到大家发现的时候呢，这个摄影师才出来就说诶，我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大型社会实验这件事情使用起来是很危险的，就是比如说 KOL 做错了什么事情，他就会跟你说诶，其实我是在做大型社会实验，有时候是在硬凹啦，可是以这一个那个志祺七七讲的这个影片的这一位摄影师来说的话，其实他不是啦，他就是早就已经真的要做这件事情了，然后自己戳破自己说诶，这个是大型社会实验。好，那透过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明白哦，我们大家呢第一时间急着想要看到一个新闻，然后想要急着要分享出去的时候，诶，这个东西呢有可能是假的。哦，你可以学一下杨大啊，杨大在 po 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说哦，这个东西很劲爆，可是呢我还没有去查证，哦，你大概可以加一下这个弹书，哦，而不是说诶，这个东西呢你找到了之后诶，见猎欣喜，赶快把它分享出来，然后搞得好像是你的东西。诶，我们大家其实都要小心这件事情，哦，就是你第一时间看到然后急着想要分享的东西，诶，有可能是假的。那你要想说 KOL 他也是人嘛， KOL 他也很容易这样，那当你今天看到一个 KOL 他发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诶，那很劲爆，你就急着想要分享， KOL 更容易这样，尤其在抢快的时候越容易这样。那大家就是不要太在意说这个东西他你不要去抢快啦，哦，因为一个新闻啊，一个新消息来说，你玩个两三天，哦，稍微等一下两三天之后你再来分享，其实也不会到太晚哦，两三天并不晚，哦，有些事情你这一辈子都还没听过，你都不觉得晚了，晚个两三天又怎样呢？哦，所以你就是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先停看听一下，哦，你又不是 KOL， 你又不是记者，你不要急，哦，啊，你也不要急着去那边分享什么的，啊，你也不要说，诶，你分享出来就算了，你不要在那边讲一大堆你的看法，然后到时候被打脸了，那就不好看了。哦，那以上就是帮大家那个稍微讲解一下笋王精选它大概是怎么使用啦。啊，看完之后呢，记得帮我们按一下一个怎么说，帮我们按个表情符号，你有按的话大家才知道说你贴他贴这个东西出来到底有没有意义啊。如果说大家都没有按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东西他贴出来大家不喜欢，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就少贴一点哈。OK， 接下来要聊一个很北七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要叫我来录啦。今天他们两个都放假嘛，然后就变成说我要来录，因为我要讲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哈，哦。这个是我们帮他取名叫做币圈版的创造安娜事件。这个因为是我去接触的，所以要靠我来聊啊，哦，要讲一下这个创造安娜是什么东西。创造安娜呢，它是之前在 Netflix 上面很红的一个影集。他的故事主要是在讲说有一个神秘的女生靠自己的才华、品味、交际手腕，然后她混入上流社会，那认识了一个喝亚郎之后呢，又搭上了下一个，光是她这边蹭一下那一边蹭一下，这样蹭蹭蹭，她就真的可以过上流社会的生活。好，那她最后就被坑了啊。被坑为什么呢？因为她出了一个包，然后出包了以后就连环爆啊，什么什么连环爆，就是说这个有钱人不帮他了，然后他就再去找下一个秤。好，那渐渐的就那些有钱人开始在那边丢包，哦，有钱人在那边你看我，我看你，你不是认识他吗？我是以为你跟他很熟啦，我以为你是他朋友，所以才怎样怎样怎样的，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呢，这一件事情其实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啊，知道吗，同学啊，这个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啊，这个靠北啊。那我们这个安娜，她是一个奈米的安娜，我甚至连她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都不知道。好，那我们在节目上面呢有跟大家提过这个项目啦，叫做恋恋猫。之前在跟大家讲 Discord 的时候呢，有提到两个其他的频道哦，是我王讲的啦，不是我讲的啦。一个是呢喃猫嘛，然后另外一个是恋恋猫。这两个频道我、哦、我是 DC 小编、哦、我偶尔都会去这两个频道去看一下，看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看他们到底死了没、哦、还活着吗、啊、那呢喃猫呢、啊、人家规模比我们大很多，根本不需要我们关心。那恋恋猫呢，这个本来它是比我们小，那后来群组它也成长到2000多人了，诶，比我们大很多，我们现在才600多、哦、那经过我偶尔的关心呢、哦、我就觉得说这两个 Discord 它聊天的风气其实差蛮多的啦，算是两个世界啊。呢喃猫那边的风格大概就是有神快拜啊，好猛哦，好有钱哦，啊，赚烂了啦，这一波啊可以啊，这一波6666，什么歌什么歌的好几个啊，这个是呢喃猫那一边的风气。那如果是恋恋猫呢，恋恋猫那一边相对平静一点啊，啊可是他频道也比较乱啊，什么东西都有啊，一下子有唱歌活动啊，一下子有塔罗牌占卜啊，那团康很多啊，这样。这两个频道主要的差别主要是这样啊，我们那时候有推荐这两个频道吗？怎么看我都觉得我们家最冷清哦，我们家才像是即将要跑路的那一个吧。那某一天早上呢，在我们的 OG 群组里面，就有人跑来跟我说：“哎哎哎，那个恋恋猫 Discord 整个消失了。”哎，哦，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哇靠，原来恋恋猫的头只有一个啊啊，从头到尾他老板就只有一个，而且是一开始跟我接触的那一个。哎，我都以为那个是小编，你知道吗？啊、因为他好、哦、感觉他什么都不会，然后就觉得说，哎，他应该只是一个像类似打工仔的那种感觉而已哦。那他们 Discord 频道收掉跑路以后哦，才知道哦，我才知道说，哎，原来你就是老板啊！不然我其实都以为他们是一群人，你知道吗？我以为来跟我接洽的这个人只是小编而已，因为聊天的时候感觉很多东西他都不太懂，所以我就想说，哎，他应该只是小编而已啊。那以下呢，我来公布一些我们当时的一些对话啦。一开始他来密我的时候，他是说这样的，他说是这样子的，我们八人核心哦，八人核心人员团队想要建一个中文的币圈全方位友善道社群。我们团队各司其职，有工程师、矿场主、翻译、记者、市场分析师、加密大神的 MOD， 还有专挖白名单项目的专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但目前呢找不到行销，想要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团队，或是节目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我们最快呢下个月会开放 Mint NFT， 可以免费给损亡几张，那你可以分给你们社群的人，不晓得这样您觉得可以吗？欸，那个时候我想说，欸，八人核心成员想邀请我加入团队啊，这个当然我不能答应嘛，因为我忙不过来啦，我怎么可能有那个空啊，所以就没有啊。免费要给我们 NFT 啊，这个我也不要啊，怎么可能跟你拿 NFT， 我不要哦。因为你知道拿 NFT 这个之前有分析过啦，就是拿了 NFT 之后啊，就有点像是拿了怎么讲，拿了某个跟他们有很大关联性的东西，那你拿了以后你就会去关心他们嘛，啊，有可能你拿了这个东西之后你有可能会带来更多更多的花费，也不一定。所以基本上我们社群的原则是不会去拿 NFT 发给你啊，也不会去跟人家做什么姐妹群，不会，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好，所以当然没有答应啊。那他们一开始不是叫恋恋猫，他们一开始是叫 Monkey DAO。 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们直接要在 Discord 上面开始经营社群，为什么你们不会先去 Line 跟 Telegram？哦，你本身又没有自带流量啊，你也没有什么节目啊，没有项目啊，没有 YouTube 频道啊什么的，你没有在产出内容啊，那你没有固定的观众嘛，你直接要经营 Discord 你要怎么经营？然后他就说什么，我们想说先建设好再开始行销推广我们的社区，让币圈的更多人把我们这一边当作类似维基百科的地方，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一边可以查很多资料。然后重点他还讲说，为什么我们不用 Telegram 呢？是因为觉得 Telegram 它是一个充满诈骗而且没有办法像 Discord 这样分类的地方。那我没有答应说要帮他们做行销啦。那他之后也想说，诶，要跟我们办联合活动，我也没有答应。我本来就我没有那个权利可以答应啦，我们老板当然会说不行啦。那最多就只有答应说，诶，他可以在我们的客厅宣传他的东西。那客厅宣传这东西当然是没什么问题啦，就当作是挺他们一下嘛。那你也知道我们频道的那个风格，就是我们很不喜欢吵大家啦，我们这一边是自助餐，东西放在那边你自己看自己吃、哦、啊，放的不会跟你讲说我们有放啊，你喜欢看你就看 啊，你不喜欢看你就不要看啊，我们不会特地把东西嘟到你的嘴巴旁边叫你吃，这是我们的风格。总之那一段时间的交流大概就是这样啊，跟他的交流，他我们怎么搭上线的啊。然后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频道改名了，他们开始准备要发行 NFT。 我本来以为他会Monkey DAO应该是会发行跟猴子有关的 NFT 吧，因为猴子那个时候很红嘛，而且不是他们发行的是猫我就他们就说他们频道改成叫恋恋猫，然后接下来要发行 NFT。所以我就从一开始跟他聊天都是聊说被他问说怎么经营 Discord 的一些问题啊，怎么引入机器人啊怎么管理啊，怎么设权限啊，大概是这些。啊被问这些之后，接下来因为他们要发行 NFT 嘛，我就变成说被问那些什么要发行 NFT 的细项应该要怎么做。好，那就在那边跟他聊天也花了不少时间啊，大概半年前吧。以现在来说啦，大概是在半年前的时候啦，因为他们发行的那个 NFT 嘛。好，那我就花了 0.2 的以太币去买了他们两只猫。好，那也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教他一些东西。我自己还花钱买猫哦。那我获得的是什么东西呢？我获得就只有他抖内我200块。啊，我是觉得项目冷掉，然后没有什么人，没什么在聊天，这个也都没关系啦。我觉得还没有关 Discord 之前，我是都没差哦。你看像圣结石，他直接就冷掉了，对不对？可是他还会在里面讲话啊，那也没有跑路啊，啊，他也有保底说，多少钱以下我们会给你买回来啊，这个我都觉得还好啊。还没有关 Discord 之前，我都没差。我其实不太懂关 Discord 到底什么意思哦。他 NFT 的总交易量其实也才10个以太币而已，这个到底有什么好跑路的啊？可是他就是跑路了。哦，我猜可能是他操作亏钱啊，他可能因为亏钱亏太多了。那他因为他们的 NFT 赋能里面有一个是讲说，他会用资金池子里面的一部分去操作啊，操作回来赚的钱呢，再一起跟大家分，然后当作奖金发下去，按照 NFT 这样分下去。那我就想说，他可能是因为亏钱，然后又被问一些事情，然后被问到怕了，然后觉得说，反正这样也不值得，就跑了。应该是这样吧，所以他如果说卷款潜逃的话，大概是拿走了10颗以太币左右而已啦，一定没那么多哦。而且又你看又跌下来了，10颗以太币也才多少哦，所以说这个都还好啦。啊，我本来就没有期待说这个东西会赚钱啦，我想说，那么认真在弄频道支持一下也还好哦，也是像抱着买呢喃猫的那个心态去买的啦。哦，所以说大家重点不要放在我亏钱的这个地方哦。事实上我 0.2 我是用 0.2 以太币买的啊，那我 0.2 以太币我就算放到现在它也只是变渣渣而已嘛，对不对？大概变200多块200多块美金而已哦，所以这个没什么。主要就是呢跑路以后，我本来是以为说我认识他们的核心成员，因为他一开始是讲说他们是一群核心成员创立的社团嘛，那我想说都已经认识这么多个了，问一下他们怎么 Discord 关掉了啊？到底是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啊？一问以后才知道哦，干真实版的创造案啊。这些有在里面的核心成员啊 ，MOD 什么的，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而且没有人联络得到他，还蛮好笑的吧？一个 Rug 不到10颗以太币的故事，10颗你也在跑路，这到底是啥小啊？梦想太廉价就欠拆卖吗？哦，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啦。如果说他是诈骗的话，那我也不知不觉帮了诈骗一把了。没有办法啊，你看人家来问我问题，我几乎都会回嘛。哦，那诈骗来问我问题，我也一样会教啊。我怎么可能看得出来他是诈骗啊？我看不出来啊。啊，他又没有骗我啊，我也没有收他的钱啊。可是我就是不知不觉就帮了他一把哦，大家就是让他知道怎么经营社群啊，然后应该要怎么弄怎么弄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不知不觉帮了诈骗一把哦，虽然说我没赚到钱。好，那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明白哦，没有智能合约约束的道，没有用智能合约去管那个金库的这种道，它是不可行的哦。相信一个匿名的人本身它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哦。可是其实我也没有立场讲这种话啦，我们都是匿名的哦，我跟老板跟孙王我们都是匿名的。那可是你们找得到我们啊哦，怎么说，你如果想要找我们，然后你觉得说我们做了什么很过分的事情想要来告哦，你只要提告这个 podcast 节目，就有办法从 host 厂商那个地方的资料然后查到我们老板的银行账户，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可是恋恋猫那个就没有办法，他留下来的资料全部都是假的哦。那讲到这一边呢，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顺便来 FUD 一下呢喃猫。那时候看停死亡节目一天到晚在那边 FUD 我们到底烦不烦啊，呢喃猫有没有可能跑路呢？有哦，哈，有哦。单就呢喃猫的成交量1000颗以太币来讲哦，假设呢喃猫发售的那一些卖出去的都不要算，我们只看这个成交量1000颗以太币，只算版税抽成， 呢喃猫团队有100颗以太币哦。哦，如果是这样算的话啦，呢喃猫团队光是抽版税就有100颗以太币。那他们的这100颗以太币卖在哪里呢？有没有卖呢？有没有收好呢？啊，如果说他几乎都没有卖的话，那现在的价格来回推，大概是100颗以太就是10万块美金嘛。诶，10万块美金也没有多少哦。10万块美金算一算啊，大概300万台币而已哦。几位千万交易员的呢喃，他们每个人都千万的哦。那个300万刚招来起，刚有搞哦，我就觉得是这样啦、啊。我觉得呢喃猫它像补习班一样嘛，大家缴补习费嘛，然后买上课证啊，凭上课证进去上课去听一些资讯啊。然后你这个上课证它是可以转卖的，因为它是 NFT 嘛，所以这个上课证它是可以转卖的。啊，这一张转卖的上课证，你要想哦，它这张上课证它是有磨损的哦，什么意思？欸，你想说，欸，我们在补习班不是那种上课证有时候会盖一些章啊，就是说，欸，你上了几堂课，上了几堂课啊，它是有磨损的，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我意思是说，你买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有一些课已经被上过了，有一些活动已经办完了，有一些福利已经被领走了，补习班的资金是有在烧的，老师薪水是有在领的，然后还有老师无形当中老师的热情也在烧。啊，可是这个都还好啦，我其实还蛮相信他们有办法持续经营蛮长的一段时间的啦。主要是就想跟各位说，你听完恋恋猫的故事以后啊，哦，各位持有呢喃猫的同学，只有呢喃猫的同学，如果你会怕的话啦，你怕呢喃猫跑路的话，你可能还是要确保一下哦，万一他们跑路，你找得到人吗？你有办法找得到人负责吗？哦，这建议大家，你如果会怕的话，你好像可以去简单的 KYC 一下，用你的方法 KYC 啦。当然你不是政府嘛，你不会要求他干嘛干嘛，只是说你可以去 KYC 一下，多认识一下他们啦。哦，我是说重点是安心，好吗？当然啦，万一他们真的跑路的话，你可以去找什么宝博嘛，宝博有实名应该有吧？哦，反正你可以去找宝博嘛。啊，他们跑路的话，你可以去找深红嘛，除非他们全部一起跑路嘛。那你可以找那个什么。欸，找一些顾问猫猫啊，那有名的人啊，你可以找他们帮你找人啊。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啦。然后就是想跟大家说，你多掌握一些资讯总是好的啦。哦，举个例，之前在 Cobinhood 出事的时候，哦，之前 Cobinhood 他不是出包吗？那一阵子啊，也是会有一些人哦，就生气嘛，暴气啊，跑去找一些 KOL， 然后去他们的社群里面在那边咆哮，因为那一些 KOL 他自己也是 Cobinhood 的员工。哦，所以会被呛是还蛮理所当然的啦。那他们那些 KOL 被呛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这个是公司那一边要负责的事情，那是他们的责任。哦，我们这一边呢不会在那边多做回应什么的。好，那个时候我就有看到这些啦，还蛮看到他们回应蛮多次的啦。那我那时候就想说，诶，啊，当初跟大家推广的也是你啊，之后没有责任的也是你，你是 KOL 欸，你是那一间公司的员工欸，两个身份你都同时具有欸，你在那一间公司里面工作欸，啊，公司出事了有一点点迹象，难道你完全都看不出来吗？你连你自己的公司有什么问题你都看不出来，我怎么相信你会看项目？我怎么相信你推荐的东西？哦，主要是我那时候想的是这样啦，啊，可是我其实因为我没有亏到钱嘛，所以我没有去特别做什么事情，哦，我没有当出头鸟，我也不是记者，我也不是 KOL， 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去做这些事情，哦，那我只是觉得说不过去啦，说不过去的意思就是说你出事以后都撇得很干净啊，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说，你要多掌握一些资讯齁，可能出事以后你要找他们负责的话呢，可能就你就会看到他另外一个嘴脸嘛，另外一个样子嘛。所以你自己呢，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多掌握一些资讯，然后多认识一下他们。不要因为你不好意思问，还是说你先入为主的觉得说啊，因为谁认识谁啊，啊谁也相信啊，啊因为谁推荐啊，所以就可信。我觉得不要这样想。哦，当然如果你觉得你丢的只是小钱的话没有问题啦。哦，你看路边的乞丐啊，你给他100块，100块当然是小钱嘛，对不对？你给100块你需要去做尽职调查吗？不用啦。哦，我管他是真的乞丐还是假的乞丐出来骗的，反正我才给他100块而已啊。可是如果今天是你只有100万，可是你花了十几万去买呢喃猫的 NFT， 哦，这一种我就会建议说你保险起见，你可能要多了解他们一点，多认识他们一点。哦，那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太抗拒被你知道什么啦。哦，因为他们应该我觉得啦是正当的啦，正当团队啦，那他们也会安帮你安心这样。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好，那主要就是要讲说在币圈你就是要随时做好对方会跑路的心理准备，不管对方是谁都一样。哦，那你看这样 富邦、哦、富邦这一阵子不是有说什么啊，那个保拍掉不认账，这个这种问题也是有发生嘛，对不对？啊，连银行都可以这样了。你看到、哦、我们在币圈玩 DeFi， 然后 DeFi 出事了，感觉很像啊，币圈的东西就是不可靠什么的、哦。哎，在中国是发生那种银行哦，地方银行把钱丢进去里面。那个银行 Fi 不是 DeFi 哦，丢进去想要拿个什么 4% 利息什么的，哎、欸，竟然也被搞到他钱拿不回来、欸，银行哎、欸，国家发牌照的银行哎、欸，他们中国发生这种事，之前还有什么 P2P 诈骗呢？连现实社会你都是很多不可相信的东西，那你在虚拟货币的这个圈子一定也是这样，你都要先假设对方会有跑路的心理准备，不管是谁都一样啊。哦，我连在现实世界我都是这个样子，我建议你也应该要这样子。虽然我们不骗人，可是我们也不要被那些人骗到。哦，你如果让那些骗子过得太爽，你就会发现世界上的骗子越来越多。啊，世界上骗子这么多，谁要当好人？就没有人要当好人，没有人要脚踏实地做事情了。哦，炒股票这么好赚，大家全部都跑去炒股票了，没有人要做实业了。哦，主要是这个意思啦。好啦，那今天大家就说到这边了啦。今天是剪辑师来代班啊，希望今天的节目不会让大家太失望哦。干，我嘴巴也破三个洞啊，好痛哦！拜拜拜拜拜拜拜。